新闻相信保洁 CNN 做了一个独家的报道，这个报道是一架 B-52 轰炸机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的空军基地起飞，起飞了以后越过整个太平洋，经过了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到哪？到了南韩跟日本，然后呢它往下走，几乎在中国的东海这边绕了一圈以后，又回到了路易斯安那的这个空军基地。它在证明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在美国本土起飞的 B-52，它可以在48小时，这次只花了30个小时，它就抵达了西太平洋，它就抵达了中国的一个门口。它在证明一件事情，是当美国它本土起飞的轰炸机，它在30个小时内，它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而且可以在中国任何地方进行攻击。这个对中国来讲，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挑衅。而且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说，台湾有事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发生，因为美国现在很清楚，现在台湾它完全不能丧失，也不能任何受损。现在还做了一件事情，岸田文雄跟拜登见面，你就看到非常高规格，也去强化美国跟日本两个国家的这个合作。两个国家的合作很清楚的，美国、日本、韩国，接下来台湾、菲律宾已经连成一线，连成一线就要求中国你不可以轻举妄动。好，我们今天请到了六位来宾，对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叔松桥，
大家好。
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
大家好。
好，第三位是资深媒体人姚维珍，
大家好。
好，第四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
大家好。
好，第五位是资深媒体人林峰，
大家好。
好，第六位我们要特别介绍，他是对区块链非常熟悉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葛如钧，如钧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哦，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件事情。原来美国在4月初的时候派出他的 B-52 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刚刚讲飞了2.1万公里，完全没有停顿，直接花了33个小时飞到中国的家门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挑衅，非常严重的警告。而你说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要做这么大的动作？你说现在局势真的太乱了。
对，
现在刚刚讲的，现在中国跟台湾之间有这个纷争，
对，
现在在中东有问题，现在俄乌又有问题，
是
他不能再闹了。
宝姐，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中国跟美国领导人都在下棋，为什么？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但是你知道吗？为什么他们下这个棋？因为现在处处都有战场。宝姐，我们要先从中东来讲，现在对美国来说，他最担心的反而是中东，因为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之内，伊朗即将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真假的？
对，美国的情报单位已经告诉了以色列。
不是讲说伊朗不敢吗？
没有，以色列军方。
不是讲伊朗不敢惹以色列吗？
以色列军方也已经准备好了，可能会出动就是大规模的飞弹攻击，或者是无人机攻击。美国的情报是说，他可能会透过伊朗或是伊朗的代理人们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所以现在中东局势开始在急转直上。你看这几天油价在大涨，金价也在大涨，所以显然已经有人闻到这个不寻常的味道
了。你说中东不能善良了。
对，另外一个俄乌战场现在也是非常的混乱，非常混乱的时候，这时候呢，拜登不希望台海有问题，特别希望中国你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呢，这这段时间你有没有注意到，拜登先是跟习近平讲话，讲话没多久说，中间发生一件事，我们从来都不知道。CNN 今天才报道，4月1号的时候，美国出动，从美国本土派一架 B-52 轰炸机，用33个小时时间抵达，没有落地哦，抵达到这个东海这个地方，然后跟日本跟韩国的这个空军进行了联合演练之后，回到美国。那你想到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呢？宝姐，B-52 轰炸机可以携带20枚的 AGM-86B 的核弹，
这有很厉害吗？
这是所谓的3位一体核弹攻击，也就是说，为什么要从美国本土飞过来？假设我关岛这边都被你摧毁的时候，没问题，我可以从美国本土出发，我照样可以攻击你。
我就觉得很困惑，说，以前他的 B-52 都从美国，然后飞到关岛，飞到关岛再来飞到的西太平洋，这次怎么会从美国本土直接飞到西太平洋？
对，
原来他的假定是说，如果就算是夏威夷，就算我的关岛出问题了，
对，
我的美国本土也是我的备援基地。
对，所以他告诉你什么？你再怎么样，我还有一个从美国本土出发，我可以抵达到这个地方的对你的核打击。然后 AGM 的这个核弹头呢，射程就是1300公里，而且我可以跟日韩联军一起到这个地方来。
对，
所以等于是到你门口叫你不要动。不要轻举妄动。好，那除了这个之外，
1300公里，如果到他的家门口，第一个你的北京，第二个你的整个新疆，
对，
都在我的攻击范围，
涵盖范围来说的话，可以连这个重庆什么都可以打到。所以等于中国西部所有主要城，东部所有主要城市，我都可以攻击到你。所以这个当然对你恫吓意味非常大啊。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这几天的时候，拜登要接待谁？接待岸田文雄，高规格的这个接待他。另外一个小马可斯在明天，在这个今天晚上也要跟他们三方会谈。 所以告诉你什么？我不只是有军事同盟，我还派了 B-52 轰炸机，叫你先不要轻举妄动。
而且你说你飞机来也就算了，哎，他还特别讲到我的 B-52 有什么东西。AGM-86B
对，宝杰，那有意思的是什么？你看这几天的时候，刚好美国在接待这个岸田文雄，在接待小马可斯的时候，我们三方准备要这个军事同盟，说，哎 ，CNN 就给你推出这个报告，而且这个报告就明明就4月1号这个飞行，为什么你现在才要播出来？所以当然
刚好在岸田文雄访中的
对
访美的时候，
所以这就是有安排的嘛。好，那你知道他这个怎么说呢？他事实上 CNN 登上这一次的这个飞机，他还特别写了一个报道。好，他从这个路易斯安那州的这个巴斯克戴尔空军基地开始起飞之后飞过这个阿拉斯加，然后经过俄罗斯的东部之后抵达到这个日本跟韩国这个地方，然后日本跟韩国的飞机一起起飞之后
飞
他们在东海这边进行了演练之后，然后他再飞回到美国的这个基地。在整个过程里面来说的话，他这个 B-52 他们是有真的有载一些相关的这个飞弹过去的。好，另外一个他又说什么，飞回来的时候第八空军司令就直接讲阿马戈斯特就说，我们有一架 B-52 在任何你需要的时候48小时之内会提供，那如果你回头看看俄罗斯还有中国的领导层们，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宝杰简单的来说啦，他这就是告诉你啊，我们这样，我们这个从美国本土，你是有办法攻击我们美国本土啊？不可能，我们有个最后的手段就是从美国本土飞行的 B-52 轰炸机。
而且它可怕在哪里？我从路易斯安那州起飞，总共来回2.1万公里，2.1万公里，我在空中我都没有停下来，我可以飞这么久不用降落，
对，这叫同温层堡垒的轰炸机，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同温层堡垒，可以完全不着地的这样直接飞到你这个地方，所以是非常可靠。但是证明说不止可靠，我还可以带核弹头。那我跟你讲，为什么这个非常令人紧张呢？因为第一个，它这个 AGM-86B 的这个核弹来说，保也很简单，因为它其实是在 A 型的改良之下，它的导弹长带是约莫是大概是6.36米，然后这个直径是0.93米。另外一个，它可以载什么？它可以载所谓核弹头，就是 W-80-1 的小型核弹头，它的核当量是20万吨。好，小型核当量20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呢？
什么概念？
就是13颗丢在广岛的小男孩。
13颗。
对，所以你看，我可以带几颗？我可以带8颗，所以我可以直接过去。你要知道，它这等于是。杰尼，哎，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很不友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目前在本土还演练一个，它可以搭载这 AGM-158 这个逆中的飞弹。那逆中飞弹来说的话，宝杰，它事实上它攻击的这个里程数，没有像我们刚才讲的核弹头的这个有1300公里，它这个攻击大概是这个300公里以上。但是它主要是用来这个 B-52 的必要时候呢，我不要带核弹头，但是我可以带炸弹去攻击你，所以他们不断的演练，就是把 B-52 当成是一个最后的攻击手段。
而且这个逆中炸弹是你防不胜防的，
你根本完全没办法拦截的这个情形。
而且美国对中国，你不是只有军事的威胁，
是
现在跟你讲，他在外交的这种结盟也是绑得越来越紧了。
而且不是只有 B-52 去轰吓吓你之外，他要什么？他要做给他说，我的同盟强大到让你无法抵抗。第一个，你看这几天岸田文雄不是到美国去访问吗？他呀，这一次呢，拜登给他十足的高规格。你看拜登呢，他们还找人啊，亲自到这个安德鲁空军基地去接你，接你不说，你看拜登在白宫等你这个回来，过来之后，他们还一起坐上这个 Beast 的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专车，
他坐上他的专车，
他们就在里面拍照之后，然后一起去吃晚餐，吃晚餐之后，然后又有国宴，一大堆货，对你是极尽这个接待之能事啊。好，那还找国宴上面还找克林顿啊，美国的 Tim Cook 全部都来了。好，那告诉你做什么？第一个，美国现在你看库克就去了，美国现在要跟日本全面的升级，不是只有这个军事同盟，他们现在在什么啊？他们在讲了 AI 也要同盟，然后半导体也要同盟，什么都要同盟。你看，他还找了微软研究室的，恐怕会从中国到日本去。所以你知道，
微软也要去中国了。
那你看，
那去美国、日本了。
对，那你知道，包括说像这个这一次他们讨论亚马逊还有辉达，也准备到日本去大举投资。所以告诉你说，现在美国跟日本要牢牢的绑在一起。好，紧接着现在我们就看嘛，小马可斯来了。他们两个要用什么样的方法绑住小马可斯？这就是目前为止美国在对中国所做的一些威迫。
不是，布鲁姆也做了一个独家报道，就是伊朗现在已经做好准备了，要去攻击以色列。我当时想，怎么可能？现在刚刚讲油价也涨了，金价也涨了，而且 全世界都非常紧张了。
是，现在所有相关的情资，包括国外媒体的报道，都说现在已经不是伊朗啊会不会攻击以色列，而是早晚的问题，什么时间点
一定要打了。
对，已经退无可退。
那整个中东的情势不就升温了吗？
完全升温。而且我跟你讲，本来大家还讲说会不会透过代理人啊，从北部啊，然后真主党啊，没有，这一次就直接，因为伊朗已经呛香呛得很明白，他说你在4月1号的时候是针对我伊朗在叙利亚这一部分的一个大使馆进行攻击，你聚集了我12个那个军方的领导人，你对我是赤裸裸的敌意，你是完全攻击我那个伊朗。
你说伊朗下不了台了？
下不了台。然后呢，这是4月1号的事情，然后他们已经其实在按部就班，已经想要给你一个报复，没有想到4月10号，也就是在穆斯林来讲是开斋日，原本有一点是庆祝的一个节日，没有想到又发生什么事情，没，以色列竟然又开始去发动攻击。
他又挑衅了，
又攻击，而且这次死的人哦，代替多少条？竟然是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3个儿子跟4个孙子。后来本来以为是外传，后来证实哈尼亚他就直接跳出来，而且他其实语气还蛮平淡，他就证实说没有错，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我的3个儿子跟4个孙子都在这一场的狙击里面，然后都已经罹难，然后所以他就讲了，其实讲白一句话，血海深仇我不得不报。所以现在就变成是感觉上有点骑虎难下。如果你在
不是现在可怕的是，哈尼亚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情绪激昂，他非常平静的表达血海深仇。
是，所以呢，现在开始人家都会发现说，伊朗这个部分已经开始做全族的准备。什么准备呢？那个无人机这个部分已经全部到，还有调动相关的部队。更重要的一件事是飞弹这个部分，所以他们就说，搞不好这几天之内就真的会直接从伊朗这边直接射飞弹射到那个以色列那边。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拜登直接就跳出来，希望各方面讲清楚。他不断的去用强调非常强硬的语气去发讯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我们对于以色列这部分的承诺坚如铁甲，我们会竭尽所能的保护以色列。那这换句话说是希望在你伊朗在发动攻击之前，你要想想你可能会付出的代价。所以这整个中东的局势真的看起来是一触即发。
董事长，现在中东的情势真的有点失控了吗？现在全世界包括布伦伯都讲，现在伊朗他已经准备战争了，他已经不是打不打问题了，而是什么时候发动战争了。
不，这个还是一个大背景，是美国选举嘛。美国选举的情况到11月份，现在只剩下6-7个月而已了，情况越来越紧张，选情紧张，然后战况也紧张嘛。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这是谁先发动攻击的？
以色列。
是以色列先攻击嘛？以色列把伊朗的这个在这个
叙利亚
女的旅长的指挥官，连同11个12名军官全部都斩首行动干掉了嘛？
对。
而且就在伊朗大使馆的隔壁。就非常精准的用他的空军 F-35 进去逆中攻击成功嘛？
用 F-35 攻击的，
对，他根本来无影去无踪就把你干掉了。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说现在伊朗怎么办？但伊朗说要发动攻击，注意啊，你注意他的用字哦。
对，
他这里面来讲的话，他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从伊朗本土发动攻击，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胡塞组织跟周边的组织发动攻击。所以我觉得这个攻击的行动的第一波的主力，还是会在它的周边的一些的
胡塞组织战争
发挥发动攻击。但这种攻击来讲的话，以色列根本不甩它了。而以色列主要的目的，它这个挑衅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它要提高你的中东战事的温度嘛。所以要真正的以色列的目的，
以色列想要闹大，
以色列当然闹大，以色列要彻底把这个哈马斯干掉嘛。以色列不可能不干掉哈马斯。那现在目前的战况，就因为人道救援，那是美国各方面的所谓的阿拉伯是穆斯林的压力，搞得这个以色列不能动，所以目前不是在停战状况吗？这段时间你要打过来，不是刚刚好吗？ 对不对？那正和以色列纳坦亚胡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纳坦亚胡是在求战，
他当然求战了，他要很快，他因为他已经打了大半年
时间了，半年了，
对不对？他剩下最后这个拉法这个城市能不能拿下来，把剩下最后的残兵余勇一次把它歼灭掉，就要做一个最残忍的一次的地面攻击嘛。那这个攻击一直被美国跟欧洲跟所谓的阿拉伯的一些温和派的国家
挡着，
做阻挡在这边嘛。那现在目前，那我请问你，为什么今天是有美国媒体要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 欧洲媒体不报道，
对，为什么？
对不对？
而且是 Bloomberg 报道，
所以这就是美军的情报嘛。美军的情报就告诉你说，那这个报道的情况来讲的话，那你难道不认为说他同时这个情报也是对拜登是有利的情报吗？但这里面搞半天回来又回到政治，又回到选举嘛。再回来选，到搞了半天，可能他的警告你不能动嘛，对不对？警告不能动，同时他还有航母纵队在外面呢。
对，
他真的伊朗真的敢动吗？伊朗是不是真的会动？不知道啦，哦，但是搞不好，我看是以色列是非常想动。那以色列如果想动，所以他现在马上表态啊，他说我第一次说你动，我一定干你。
对，
他这个他话先讲在前面，他不会让你突然间发生个事情。那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一定是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吧？他现在国际上的事情闹得越大，他目前打的是国际牌啊。你看到没有？他在华府接待了谁？亚洲的领袖嘛，他把阿库斯扩大到小北约，通通扩大了嘛。然后中东跟你要准备跟你大干一场嘛。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谁有利？当然对当权派、对当局有利嘛。
所以他嘴巴很紧张，底下在煽火。
拜登在打，也要利用国际的情势操纵成对他有利的一个选情的状况出来嘛。那这个整个情况发生当中，你们你发现不见了。谁不见了？川普不见了，川普没有舞台了。国际媒体每天报道，每天的 ABC、CNN 每天新闻报道，你看
都是拜登。
这个秀做太离谱了吧 ？B52 飞他33个小时，然后车带了谁？带了 CNN 记者。他为什么不让川普也在坐上面？对不对？作秀嘛，然后挑衅谁啊？
中国
挑衅中国，中国，你看到习近平这两天态度有需要被挑衅吗？
没有，
没有啊。他对叶伦的态度多客气，对不对？还喝啤酒，还请他吃什么麻婆豆腐，他开心的不得了，高高兴兴的老太婆上飞机回来了。结果你这边 B52来了，在干什么？这都是好莱坞式的选举策略嘛，整个就是充满了不同的画面，每天在电视上面展开。那搞半天的结果就是选举，
选举。
但是他就是用美国总统的资源跟美国总统的这个力量在操纵选举。你再讲很简单，我们讲他最操作一个最 low 的就是岸田文雄嘛。
对，
岸田文雄现在民调几%？
几%？
20%，20%是低于美日本的所谓的
执
政死亡线，他挂掉了，要准备搞再搞下去，他的政府就重新改选了。他为什么搞到一个岸田，搞到这种东西出来？岸田文雄已经准备跟金小胖见面了。在金小胖都要见面，他给他搞个在美国的这个玫瑰花园弄个国宾元首会议啊，那两个人到底会议的结果是什么东西？我讲坦白了嘛，那日本人你看得很简单，日本人挂个小国旗，这个美日国旗，
美日共，
那你看拜登为什么不挂美日国旗？
没有，只有日美国。
林北老大，你的岁寒呢？那日本有没有花钱？这一定花钱的嘛，这个很简单嘛。在美国选举要花钱啊，美国选举要钱，他都是要花钱的。
所以日本要抖内，
当然抖内也都不在话下。他然后日本搞这个最厉害的，日本是什么样？日本他的政治制度，你们就料亭政治嘛。料亭政治是干什么？就是敲台阶嘛，他不会敲这个啊。怎么突然间跑出来一个民调20%，跑到白宫变成9年来最高规格接待，平常会有吗？
不会。
选举嘛，选举啊，你有开了嘛，你有开了的乌啊嘛，蒋川一文不值，全部在打选战，会不会打起来？会，会不会变成无限战争？不会，绝对是非常区域性的、有限的控制的战争。
对，现在的这个中东的情势，真的比我们想象来的更恐怖吗？真的有那种一触即发的味道吗？
当然，因为为什么呢？这个 Bloomberg 也好，或是 CNN 也好，这些都是属于亲民主党的。那亲民主党来讲，拜登政府放出这种消息，代表说他们已经在做准备了。做准备什么呢？伊朗也有可能会动手。怎么讲呢？他的无人机还有他的飞弹都准备好要攻击以色列，而且以色列也呛下了，他说如果你伊朗敢动手的话，我绝对打到你的伊朗境内。这个对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曾经也被以色列打过，不是说没被打过。所以其实现在来讲的话，拜登现在要求中东所有国家，包含沙特阿拉伯、巴林啊等等这些国家，你们去劝伊朗不要动手。你如果伊朗要动手的话，今天来讲，美国已经表示了跟以色列站在一起，绝对反攻。那如果这样的话，中国会不会蠢蠢欲动？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俄国普丁趁胜势的去在大规模的去攻击乌克兰，所以整个局势会非常混乱了。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派 B52到这里绕一绕？不是只有叶伦去看一看，叶伦是警告他们说你不要去支援俄罗斯。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中美之间在进行这个军事对话的过程当中，他也派了 B52 来威吓中国，你也不能轻举妄动。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局势那么紧张？刚好碰到赖清德520是现在准备要就任的时候，现在的国安体系的人马来讲的话，为什么是大风吹，大家那边绕来绕去而已？事实上就在求稳。为什么要求稳？就是美国也担心说，这个在台海事件来讲的话，陷入一个动荡的局面，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大军压境的一个方式来讲的话，苏立文讲的没有错，就是让这个台海的
有事不会发生，
有事不会发生，永久不会发生。他讲了永久不会发生这个事，代表说他全面的威吓中国，不能轻举妄动。
董事长，今天呢也算新消息，林佳龙有可能去接外交部长，这个到底是派系妥协的一个结果？还是我今天把林佳龙放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意味吗？
不，林佳龙本身愿意在内阁内继续担任职务的话，未来他进可攻退可守嘛，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然后最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目的，就是有一个大家共同目标。
什么共同目标？
就是、把吴钊燮赶走。
什么叫把吴钊燮赶走？
吴钊燮干太久了嘛，因为干太久以后一定会有一些比较内部会有一些腐败的问题等等问题，那稍微清理一下是比较好一点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外交部
这吴钊燮一定要走。
吴钊燮如果是高升嘛，就是明升暗降嘛，因为他去当了这个。
国安会秘书长
没有钱啊，没有资源啊。外交部长有秘密外交，哎，秘密外交你知道？凯之外交跟秘密外交花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对，
每一任的外交部长整个加起来有很多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发财的途径嘛，你知道吧？但我不是暗示任何人啊，我说
是外交部是有钱有权，
外交部有钱啊，有很多。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洛鲁来外交，骗了我们台湾人，骗了1亿美金啊。有一个人金，有个姓有个中间人叫金什么，这个姓金的一个中间人，就这些骗来骗去的事情很多啦。那这个事情让林佳龙这个比较青年的人来接外交部长，把这个事情清扫一下。
好，玉凤，另外就是这次法务部长跌破大家的眼睛，是有可能由北检的检察长来担任。哎，看他根本就郑明谦，
对，
他根本就坐着直升机上来的。
对，其实过去来讲的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他要当法务部的部长。但其实他当这个检察长的时候，那时候大家已经跌破眼镜了，因为那时候也有另外一个人是叫林景春，林景春呢是北检的检察官出来的，然后当到湘粤主任检察官，所以过去来讲，北检都有这个传统，我要用我自己的囡啊，我自己养成的，然后呢，你过外面历练之后呢，回来接我们北检的检察长，
要跟正苗红，
对，要跟正苗红。结果呢，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选，大概有6个人选，然后呢，其实都跟北检有相当的一个关联，然后这六个人选里面呢，没有郑明谦。
郑明谦跟北检没关联，
对，结果开牌之后呢，那个6个名单都没有关系，结果就是他了。
所以刚才讲，他以前当过台南地检署的检察长、云林的检察长、廉政署长、廉政署主任秘书，你看他的经历不是北检出身的，
对，
他还在金门当过。结果直接高升北检检察长，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他并没有进到那个六人名单里面啊，所以大家想说开牌说，
他不在名单。
对，一般来讲，检察长的名单你是要勾选的，那你就没有在名单里面，我要怎么勾？所以呢，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说，他从台南那一路这样坐着直升机上来，那个就是有八股德，就是有实力的，所以他在北检的期间，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努力，
怎样努力？
对，其实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之前是在廉政署，他在廉政署的时候呢，九合一之前办了林芝庙，把林芝庙修理到给一下小。
林芝庙是他办的。
对，你有看过他？其实他是要选连任的哦，他在九合一之前刚才修理到给一下小，在半夜，然后呢兵分30路弄，然后媒体拍到的时候披头散发，这个叫选前，然后呢他后来选后办安。高鸿安
也他办的，
对，也是他办的。那个时候选后，其实他还是立法委员哦，他还是现任的立法委员哦。但是呢，有需要就出手，而且呢，这两个都修理了金小霞。
你说他有两个重要的战绩，第一个是他在当廉政署长的时候去修理林芝庙，当然讲说是兵分30路，直接到了宜兰县政府、罗东镇政府，还有林芝庙的官邸、住家官邸全部搜索完也就算了，他把他周边所有的，包括罗东镇镇长啦。 他的亲家呢，全部都到到案，全部给我到案。到案以后就算了嘛，我就每段时间就查一次，每段时间又查一次。我跟你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我把你扒了一层皮，扒了一层皮。你说他现在有被判刑吗？没有被判刑。照讲以前你办了这么大的动作，没有被判刑，这是你的污点哦。没有想到这笔钱继续升官，升官也就算了，他居然还又弄了高虹安，等于是。别人不敢碰的，别人不敢做的，他都敢。
一般来讲，检察官他只看办案，对不对？所以呢，在九合一选举，九合一选举是多大的一个选举？选前选后，大家都会稍微 hold 一下，不要被人家讲说，哎，你是不是介政治力介入？你不来惊哎，赶紧 get 了。你看哦，他这罗东政党全部弄起来，不管他现在法院方还没有一个结论嘛，对不对？但是呢，你看那个画面。一个出来，那是不是让人家觉得很震撼？另外，高虹安，哎、欸，他也是选后，而且他那个时候呢是当选的新竹市长，而且他是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一样想尽办法进去到立法院里面 get 了。所以呢，你看到之后，其实高虹安最怕的人应该就是他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些账有没有，就只是 gossip， 只是什么一个八卦一个传言 ，Licky。留了，弄下去了，所以呢，
以前一般不会这样去对付一个立法委员的。
对，而且一般呢，我不会在九合一选举的选前选后，所以郑明谦他的最大的能力，这就是只要有需要，不管你选前选后，他都可以处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林之妙那个时候的画面出来，披头散发，这高虹安呢？他那个起诉书写的跟小说一样，你看哦，怎么可以委员竟然拿公家的钱去买他的个人卫生用品？然后呢，洗头发，你那有多少钱？如果在过去来讲的话，可能这个部分不会被人家媒体透露出来的。但是当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后呢，高虹安的整个社会形象是不是太可恶了？你一个月立法委员十几万，你怎么可以去弄这些钱呢？所以其实这两个案子，不管大家怎么看，其实办得漂亮。
而且跟他讲，有的东西他可以高高举起，有的可以轻轻放下。像罗志镇这个。就轻轻放下了、
哦，这个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判断。罗志镇那个时候录音档，你觉得是不是真的？我都觉得是真的，也没有人否认是假的。可是呢，北检大家不敢碰的东西，来我来搬，但是你搬出什么
来？没有，
这个就是艺术。选举都选完了，一切都过去了，尘归尘，土归土。反正罗志镇他就没选上嘛，没选上就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面。这个案子。
你透露周总理是多的何等大事，
对，
他都可以把呼呼包带进。
这个是一个厉害的哦，因为那个时候罗志镇他的选区是在新北市，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没有人敢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有司法上面诉讼系数的问题，我北检先办了，你们其他地方不能办。就算罗志镇是新北来，
照样新北办呢，
对，应该新北地检署来办，但是来讲我办了之后你就不用办了。那对陈峰对长官来讲说。安心了，没事了。你看哦，选完之后呢，是不是真的就安心了，没事了？
好，所以董事长，你说今天整个内阁名单里面最精彩的，对未来影响最大的，就是郑明谦了。
对，法务部长了、啊，法务部长是这里面的最大的亮点啊！就是、大家看都看不懂，这个到底这个内阁在干什么了、啊？我讲简单一点，我问你，半年内他郑赖清德最麻烦的就是他的民调嘛？他总共得票率40%，然后蔡英文的民调50%嘛？他要不要赢蔡英文？
要有、啊，
非要赢不可。他怎么赢呢？他是很困难嘛，就一招而已，就100%，只有唯一的一招啦。哦，就北后藤漏了去啊嘛，那就把很简单啊，就是把这个台智光办了就好了嘛，就把柯文哲起诉，不是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吗？就柯文哲只要一起诉，所以司法。来整理国家，他所以蔡前两天，
所以就跟习近平上台以后反贪腐，
对反贪腐。然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赖总统怎么讲的？心灵改革啊，
心灵改革
要心灵改革太重要了，那些心灵肮脏的人通通拿出来清一清，改革一下嘛。那最大一个老鼠是谁啊？就柯文哲嘛。柯文哲到底乱搞了一大堆案子啊，就是台北台智光，还有什么这菜市场，对不对？
对，
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那个金华城，
对啊，这些都就然后
还有免费不那个租地租50年，
对，租给星光50年，他的副总统就是他自己的，就柯文哲的败行劣迹一大堆嘛。所以他这个事情就刚刚好交给这个法务部长来办嘛，
他敢办吗？
只有他当法务部长才敢办啊！这个案子一搞大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台湾的民调就会向上扬。
对，所以说，哎、欸，我当时我敢办林之妙，我敢办高虹安，代表他没有不敢办的人。
但不是高虹安跟林之妙是小咖嘛？办柯文哲是大事情嘛？为什么大事情？因为不要忘记，柯文哲前不久跟谁见面啊？ 才刚跟蔡英文见面嘛，他在北检检察长，他怎么办呢？你刚跟总统见面，我把你起诉，这讲不通嘛。现在他当了总统了，他当了检，他当了法务部长了，这个时候来讲的话没有问题，一条鞭，从上到下一条鞭，柯主席就等着去被起诉。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一定。他一定要这样子办，然后这个事情对国家、对整个总统的民调、对台湾的这个政治的风气有大有改善嘛？
政治观点、独家内幕、国际趋势、财经焦点、重案解密、火线搜集，全方位爆内幕，话题不设限。我是张兆和。
周一到周五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